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在我们禅修营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修行定力的知识是那么的简单。其实要培养定力，就只是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然后把那个安住的时间、专注的时间拉长，那定力就产生了。那经过这么多天的禅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你专注在你的目标上、呼吸上，时间一拉长，定力就提升，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应该都有，是不是很容易？容易吗？很容易啊。那这个禅修的指示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如果是阿那巴那安波念，就只是看你的呼吸气一个呼气，守在这里门户，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就是这样一吸一呼，心就慢慢的清静，很容易，不难。但是呢，在实践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真实的在做的时候，容易吗？理论是那么简单，有人在偷笑了啊。就是这样子静静长时间安住，把时间拉长，定力就来了，然后其他的东西不要想。这就是整个禅修指示。那如果能够把这个简单的禅修指示活出来的人呢，那我们这么多天的晚上的讲座全都是没有需要的，就是这样简单长时间安住。所以你会发现到，当你真正走进实践的时候，很多的障碍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心里的贪嗔痴，我们的习气，所以让我们很简单的工作我们做不好，想很多东西。好，所以接下来禅修才会需要讲解到其种种的层面，以便让大家懂得应付禅修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五盖，当我们讲五盖，就是修行上的障碍，禅定的障碍。那要修禅定就要克服这个五盖。第一个盖是什么呢？贪。今天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学生比起以往在禅修营贪是少了很多，对不对？如果是以往听说，即使是食物煮到最好最好七八道菜，人们还是有人在嫌弃。这是因为我们开场白的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至少还有战胜。其实而且这个食物的食物其实也都很好。那贪呢，可是有些人贪到了晚上的时候，虽然午餐是吃得很丰富，但是晚餐没有吃了，如果是贪念就在那边想晚餐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在克服，克服守八戒的时候，你已经克服了很多的贪，这不容易啊。如果贪念的时候来的时候，你看打坐就难了，很难影响，就一直被影响。因为本来可以安住在呼吸，可是去想吃想用的，贪，还贪什么？贪睡，还贪什么？贪财物。有没有人坐在那边打坐想我要怎么发财的？有没有？想，如果有的也是一种贪，让你的心起很多的妄念。贪欲让我们起妄念，不满足于当下， 所以就不满足，就不安分，就不快乐，一直要寻找新的东西，新的口味。也是真的很奇怪的，我们放下了整个世界来出家，已经没有什么好贪的了，就是贪那些小小的东西，这点很小心。所以要记得。那还有贪什么？有些比较可怕的是贪名，贪名利，贪利益，贪还有什么？有些如果不小心的，有些做师父的会贪学生、贪信徒，然后如果信徒跑去别人跟别的师父学，或者是跑去别的道场，他就起烦恼了，那也是贪。但怎么能够打坐？不能打坐。他是虽然是出来出家了，可是呢，信徒跑掉了啊，起苦恼了。贪信徒不可以，如果师父有贪信徒啊，也不可以。所以都会贪的，所以要小心。贪念，只要有贪念的话，心就扰动，心扰动，而且对当下不安分，然后一直恐惧，恐惧你贪求的东西失去，或者是苦恼你没有得到你贪求的东西，这些都是让心起苦恼，这样子起苦恼就不可以得到禅定，不会得到禅定。那嗔恨也是，你看带着嗔恨心，一点点不满，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我家里吃八道菜，这里只有四到五道，其实我们的厨师主厨已经非常用心，煮得非常的好，不要怪啊，没有八道菜，他可能想煮多多道给你啊，说师父要大家训练单纯一点。今天如果是雨安居跟我一起清修的只有一道菜，所以要想好好来，不能够有多多道菜，单纯吃得饱，吃只是为了营养。所以如果我们有贪也会引发嗔，因为你贪的时候，你贪不到的时候你就生气了，也会有。那嗔心的因素还有很多种了，很多很多了。传统上还有一种讲法，这个人对我不好，过去对我不好，现在对我不好，未来可能对我不好啊，起嗔恨心。他对我所爱的人，过去对我所爱的人不好，现在对我所爱的人不好，未来可能对我所爱的人不好，也可能起嗔恨心。他过去对我所恨的人很好啊，也是起嗔恨心啊。你是我的敌人的朋友，那你就是我的敌人，也是有这种态度。然后你现在对我的敌人很好，我也是很生气你。那你未来可能会对我的敌人很好，我也生气啊。这样，嗔恨心种种的方式，还有种种因素，人们会生气。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如果人家把你的父亲、母亲、孩子杀掉。伴侣杀掉，那个可能你还说，有些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要做到像我们菩萨这样，大灾大难呢，妻离子别，什么都不启动嗔恨心，还是那个当然难度很高。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起嗔恨心啊，是微不足道的，很可惜，很冤枉，很小小的事情而已。天气不好你生气。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了，天气不好你生气，为什么现在又不冷了，又冷了，又热了？所以天气不好你生气，有人生气天的，那真的是自己找苦。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生气过天？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我境界高一点。我会生气天的，以前哇，很久很久在西南的时候啊，住山东的时候，连续两个多月没有下雨，然后就很生气。哎呦，这么讲热，其实是我自己选择去到那个地方住的，然后可是呢神奇停不下雨，太热了两个多月，然后有一天满天乌云，一片乌云，很厚很厚的乌云，那个乌云几乎人家压到，好像压到只有人家大概十层楼高这样子，人家几乎要压下来了，我想，然后又不下，但停在那整个一个小时不下，我就很生气了，我想我看你都不是下的了，你这料子，骂那个田，你看你这个模样不是下的了，走了吧，不要下了，要下就又下又不下， 一点都，我就骂那个天了，他真的给我骂走了，他真的不下来。哦，那个云呢，整个云四面八方，你看整个天黑到完的时候，压到完了，一滴雨都没有下，散到完。你想，我讲我可能得罪了龙天护法，他明明要下给你的，你骂他不下了，这个修行人好过分，呵呵，他要给你下雨，你等都等不及，散到完，很惊人的，那一天我真的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遇到一种情形到这样的地步，他不下的，一滴雨都不下给你，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下。哇，天哪！所以你看啊，我们是生气，很奇怪啊，人很笨啊，他要下就下，不下不下，你生气做什么？那是天呢。可是你看啊，我们人很奇怪啊，因为我们脾气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不过那已经是十年前了，好彩那时候我改过来，如果没有改过来，我今天就没有一个师父在这里跟你们交禅了。真的要改，尤其是修禅定，要修禅定的人脾气不可以不好，脾气不好啊就很难了。还有什么生气啊，都是不划算的，这生气很冤枉，真的很冤枉，不要生气。心情柔和的人实在是很有福气的，真的，生气的人很多时候好的功德、好的福气、好的缘分都破坏掉，所以要这样子想。所以一开始要认清，贪不好、嗔不好。如果我们心里没有认清这些五盖是不好的，那你想尽办法克服五盖都不管用的，因为你心里面、潜伏里面觉得贪还是好啊，因为我贪我考到好成绩，因为我贪我发财，所以为什么不要贪？所以我来修定，我要贪才会修定，才会成就，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可能你发财你贪还会发财，但是呢，你如果是贪禅定，你想要贪来得到禅定是不能，当时你去贪的心就已经是污染的心，不可以用污染的心来得到清净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嗔恨也是如此，你要看到嗔恨的坏处。有些领袖啊，他们学拿破仑呢，因为拿破仑就是也是靠嗔恨来达到目的的。那在谈判座上的时候啊，如果人跟他妈讲不通啊，他一下子大发怒拍桌子，就大发怒的时候，就是几乎要你的命的时候，那个给他吓到啪啪，快点，好了好了，就让步就前。拿破仑的那种嗔恨心，他的脾气发起来的时候，惊天动地的时候啊，人家会怕掉他的，这种也是靠这种方法来达到手段，但是呢，可能是在因果上还是不好的，结果就短命了，这种人都短命。拿破仑活不久，所以啊，不要，所以你认为嗔恨心有保留的价值，有它的价值，那就永远没有办法克服嗔恨了。要彻彻底底看清嗔恨是不好的，然后还有呢，第三个概念，昏沉睡眠，这个不要去分了，哪一种？一个是心事心所，这种不要去分。你知道是，当你打坐的时候呢。这样子钓鱼这样子的那种，那种就是昏沉的状态。可是这种情形有些时候是气动啊，如果你这样都抖一抖，可是那个心还亮起来很明亮，那个过程那个不要以为那个是昏沉，那种是一种气动的现象，它只是有些时候转心境，从一个心境突然转成一个心境，然后你抖一抖，那个气冲出来，然后很亮，从头到尾你都知道你的目标，那不叫做昏沉。虽然好像像昏沉这样抖一抖，可是那个不是，就不要害怕。可是如果是真的是一片黑暗，抖一抖，黑，好像整个过程好像突然间没有东西，然后又在恢复，那种就是昏沉。通常那种情形你不能够，如果是发生这么严重的，你就很小心，要很小心，就不可以做事。以前我们在骑电单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也发生过。骑在电单车，突然间因为太累了，每天熬夜，年轻人不管事，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去爱护自己的身体，熬夜，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突然间骑着电单车，突然间黑一片，一刹那一秒钟，哇，其实好险，如果再多一点点，等下就整个就飞掉了，一秒钟了，突然间觉得很可怕，马上停在路边休息。只有一种可能，你不能够跟他抵挡，也就是说你真的很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发现到了你真的是常常处这种状态，真的是一下黑一片黑一片的话，那么可能你真的是需要休息，那就好好去休息。但是有些时候有另一种是懒惰， 明明你能够知道目标，但是就是好像没力没力懒懒的啊，那种不同，那种你要激发你自己，激发抖擞精神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真的那种黑一片的，突然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黑一片，整个人黑一片，那种情形如果来这几次，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昏沉，要明白。昏沉好不好？有些人觉得昏沉很好啊。听说那些电影明星他们要睡十个小时，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好像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他们说这样子比较不会老，但是呢，一天睡十个小时，你的人生已经减少了很多时间，到头来就算是活多几年，这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就是。所以，可是有些人，他们没有认清这个昏沉是不好的。那么他们就会放纵昏沉，觉得昏沉很好，所以就改不了。你要认清昏沉是不好的，在我们的佛陀那个菩萨，当他要真悟开悟要成佛以前呢，那最后一次是用了一禅过后呢，他就拿起那个钵，他就往那个涅槃的那个河那边，叫你们去菩提迦耶给，还有那个河在那边，他就。如果我今天呢能够成佛的话呢，我这个碗呢让那钵打在破胎，让它往上流，它就一跑那个钵真的就是往上流，水是这样子流下来，那钵一直向上流，那是奇迹啊！这是因为它的业的已经要所有的波罗蜜要成熟，那种是奇迹，所以真的出现奇迹，往上流，流到一个上流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波呢就沉进那个河里了，然后那个河里面呢是潜住着一个很久的，这个不是无知的啦，一个是另一个词眼的，应该是这样一条龙，这个龙呢，这个它就那个波呢到那个龙的头上面，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敲它的头，它就起来啊，又一尊佛出现了，因为他只要讲又又讲要有一尊佛出现了，因为为什么呢？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之前呢已经有三尊佛啊，我们这一个界有五尊佛嘛，还有最后一尊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四尊佛嘛。之前已经有三尊佛的那个钵呢，也是这样子丢，然后也是到他的头顶，要挑一下他就醒来。哦，是啊，哦有，他就知道呀，这个有菩萨要成佛了，可是呢他就倒下去又睡。啊，所以下一尊佛的时候呢，下一个菩萨丢了那个钵的时候呢，又有大的时候又敲下去，哦，又有菩萨要成佛，要成佛了，又起来啊，又倒下去又在睡，啊，如果你的昏沉要媲美这个龙的话呢，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就是佛出现他也不管用，敲到头了，知道佛要出现了，要开悟了，可是他太爱睡了，又睡下去，又会等到下一尊佛，不知道弥勒菩萨的那个钵敲他的头的时候会不会度化他，我就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啊，这种是有昏沉的，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种另一个世间他们的是这个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们去找试试看，他去那个河里去挖挖呀，看找到龙没有，那不是我们这一个次元的，好。所以呢，这个昏沉其实不好，让我们生命里面错过很多宝贵的光阴，特别是能够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昏沉也不好，太多昏沉没有好处，我们宝贵的生命的时间就错过了，就这样子过去，而且你看你一直掉进昏沉，怎么能够得到定力，昏沉也不能得到定力。那第四种概念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也要认清啊，认清它是不好的。如果你不觉得它不好，就没有办法克服，什么方法都克服不了。然后第四种方法呢，就是调举恶作。调举呢，就是心一直起杂乱啊，这是大家最遇到最多的问题。心很多的，想很多的，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想很多的东西啊，让它调举。不管是聪明也好，真聪明、假聪明啊，小聪明也好，总之就是。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一大堆，就是调举，让你心散散乱乱，散散乱乱。 当然如果是那种好的醒思，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恶啦，不是不善性啦，但是从我们的修禅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散乱的心，不好。当然有些时候你很清晰的思考，也有一种情形，它不是散乱。如果散乱是不善性，调局是不善性，但是也有一种呢，它类似调局，就是它是一直在分析东西，这样像我们菩萨的心思在想。所以那种心呢，如果是那种状态呢，它有一种情形，如果一个人他的掉进一种很深的思维，他在思维，可是他不是思维不善的，他是思维善的，他心也会有时因为想得很深，掉了一种很深的定，但是不是禅定了，不可能是禅定，很深。比如说有些人感恩佛陀的时候，可以感恩到那个心很深刻，起很深的思维，想起佛陀的以前的美德、菩萨的功德，他可以很深。好，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一时有些时候也很亮了，可以想得很亮的，然后有时候突然间一醒觉，诶，我在做什么啊？我现在应该在修禅了。如果在那个时候心转得很快，一下子马上转在这里的话，也可以很快的就在这个阿那巴那的定力就深入。当然我不问你，千万不好这样子啦，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养着一个坏习惯的话就很麻烦。只是说如果你已经不小心掉进这么深的善思维里面了，严格讲这个暂时为它不叫做调局啊，所以它也有定力。那么那个时候你一醒觉呢，一站就跳出来，马上也不要懊悔。如果你一站一跳出来你懊悔，哎呦为什么我刚才想这么多，然后你就错，你就那是真的起烦恼心了。如果你一醒来一醒觉的时候你跳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思考也有一种定，可是它是那种定是不是禅定，对。可是如果你的心马上一转过来，我要转阿那巴那的定，马上它就亮起来了，也有这种情形，不要懊悔。所以如果你尽量不信，最好是不要，因为这是坏习惯，在打坐的时候掉进深入的思维是坏习惯。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掉进去了，一转就跳出来，马上就转，不要懊悔。你一懊悔的话就很可惜了，你不要懊悔马上转的话，可能也是有些时候就马上就投入在这个光明的境界里头，是可能的。但是呢，真正的调局呢是散乱的心，那个是真的不好的。散乱的心根本不能安定下来，东想一点西想一点啊，这些真正的调局是很不好的。那种类似调局的那种善心，可是都东想西想，可是想的都是好的念头，但是呢，或者想的很深，但是就是善心，但是呢也是不好，对禅定来说也是不好。这种我们不叫调局，我们叫做很多的寻思。而且那寻思的目标没有不单一，所以就会不好这样子。所以那也不要，那我们也要改。然后第五种盖呢，没有，还有一个这个调举二座，它是通常都是不知道叫咕咕叫，这是连在一起讲。那么二座就是懊悔心，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了，就会去懊悔心。所以这个要警惕。那么也要看到他的缺点，看到他的不好。如果有些人他看不到他的不好，他以为在那边对着自己捶心肝的话，哇，我以前举不好举不好这样子。有没有看过来捶心肝？有没有？没有啊，我看过，以前我住乡下的时候，有一个女众她跟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呢，她打自己的心脏了，打得很大声哦，很远的地方就听到砰砰砰砰砰，她伤害她自己。所以啊，这个如果你真的是很，可是现在的人很少这样子啊，那个是锤的很明显，真的用身体这样子锤啊。现在的人很多是暗锤，暗地里在责备自己啊，在骂自己啊，在恨自己啊，啊这样子，那种恶作也是很不好，然后恶作很不好。所以要看到恶作的缺点，不要以为这样子，有的人觉得这样子，起恶作是觉得人家处罚自己，就觉得自己心里好过，这个不好。其实是在造新的苦因，所以如果有做错什么，如果是什么，然后过了就算了，忏悔，下个决心，这个不要再犯，现在当场跳出来，决心再也不要犯，这样子就好，那是真正的忏悔。可是如果在那边哭啊，一直在那边哭啊，然后懊悔啊，那个可是不好，懊悔跟忏悔是两回事，那懊悔啊，在那边恶作啊， 那个就是不好的心，很不好的心，你越恶作越危险，越堕落。忏悔不懂，忏悔是一醒觉知道那是错，不要再犯，这样子就是忏悔。有真心就可以，所以要看到这个恶作是不好的。还有疑，疑也要看到，疑是不好的。有些人讲疑是好，其实疑是不好的。如果你不清楚，你问啊，那种是 OK。那种疑，真正我们讲的疑的那个盖啊，疑盖啊，当我们称它为盖的时候，就是一种茫然、不肯定，一种拿捏不住、六神无主。如果你只是很清明的心，对吗？我现在用对方法吗？对，好，这样子做对不对？对，好，这个修行是可以让我带来好处吗？可以，或者是不可以，或者不确定，好，不确定，但是值不值得我做一场试验？值得。好，值得的时候，做试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掉那一大堆的念头？对，这样啊，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分析的话，就不叫做疑，那它只是在因为对应该发问的东西，你去发问，它不是疑盖，好像是疑，但是其实呢，它不是那种烦恼心，它是你不确定，也是一种智慧的，不确定，好，我现在不对这个不确定的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即使是你不确定，但是你如果你的心是不是掉进一个你心不确定，我不确定这个修法，我不确定我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够修成，但是呢，好，我知道我不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嘛，好，但是我可以摆一边，我先用功专心啊，这样也就可以了。没有说一定要把你不肯定的东西想象成肯定才叫做没有疑，不是的。可是疑盖不同，疑盖是心里面彷徨茫然，是不是你又在那边想想想想到不敢走啊？那种就是疑盖了。如果你不确定，不确定本身不会阻碍你修行的。你不确定，只是你去做一场试验，敢敢去试一试就好了嘛。只是，但是你在那边疑就没有好处了。在那边疑啊，彷徨那个心事，其实是那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朦朦胧胧的，那是不好。比如说你看人家禅相，对不对？你只是想，这个是禅相不禅相，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师父讲，不管他是不是，可是如果跟呼吸有重叠的时候，然后你一直专注一个有安稳安住在一个稳定的目标，它既然是稳定，那我长时间安住，定力一定会增长，心就会清净。所以虽然你不敢很肯定的说是什么，但是呢，你如果是很清明的心，不肯定是不肯定，可是你会就这么做，结果一样能够成就，能够进步。比如说有些人他初成得到禅定的时候呢，他不确定他得到的是禅定不是禅定，为什么呢？其实最初得禅定的时候呢，也是一刹那而已，一下子，然后过后呢就久一点，他不纯净，不纯净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有点杂染，然后有些时候杂染，可是就进进出出，其实就是进进出出禅定。如果本身是没有错的，如果是他不确定没关系，就做，一直做，反正我每天定力在增长，定力每天增长的话就对了，是不是？如果人家挑起那疑问，你没关系，反正我天天定力增长，定力天天增长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到真正的定，那到时就算是你现在高估你自己，有一天你回看啊，那个不是，没关系，你得到真正的定，只要你的定力天天增长，那就好了嘛，不肯定也不用去疑。可是你一疑，是啊，不是啊，是我的是禅相吗？不是禅相啊，你就在那边发呆了，就在那边懊悔了，就在那边担心了，种种复杂的心理就出来，那你当时怎么定力会增长？就不会增长。所以不确定，可是如果你有智慧去面对不确定的情形，是不会伤害到你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去面对不确定的情形，而升起疑心，那个疑心让你现在不能够安心的走下一步，那就肯定是阻碍了，所以要分得清楚哦。所以要很清楚的知道疑是不好。现在的人是分不清疑跟不确定的那个差别，所以他们就讲疑才有智慧，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啊，这是他们讲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悟的是什么，但是呢，他的悟呢，肯定不可能是禅定。如果是那种疑，天天在疑；如果只是我不确定，我去探索。那种是好现象，不肯定， 探索。所以懂阿毗达摩就会很清楚的分析。当然如果只是在文字上呢，中国人的文字上呢，他们是分不清哪一种是烦恼心的疑，哪一种是探索性的不确定。可是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你的智慧的基础，因为你不清楚你想知道，你不确定也是你想知道啊，那种是智慧的基础。基本上世间人用这个疑的字眼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因为没有阿毗达摩的那个背景，他们不能够很清楚的分辨。疑盖是疑盖，你不确定你要探索啊，这个是另一种心境，所以不一样，这点要留意一下。好，那么怎么克服？怎么克服？有很多很多啊，这个我觉得书籍上也有，你去读《清净道论》啊，读《佛书》啊，里面有告诉你很多了，贪啊，这样很多很多很多贪，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怎么克服？太多方法，太多方便，太多善巧。昏沉怎么克服？佛教叫昏沉，克服昏沉，叫目犍连尊者就教了九个方法。应该是九个方法，好像是包括拉耳朵、洗脸、看光明、心里看那个光明起光明想，他们修过定力的人，等等。然后吊举恶作怎么克服？这些都是很大的课题啊，怎么克服？一个一个来，疑怎么克服？但是呢，我们讲一些简单的比较好，跟大家现在修行的初学的阶段可以简单用上来的。基本上贪呢，是因为我们还会贪呢。其实所有的烦恼呢，它第一个根本都是我们有一个自我，我们抱着这个自我，抱着这个贪也是为了自己，嗔恨也是因为这个自我而去恨的，种种，所以这个其实是大魔来的，自己的那个自我是一个大魔。啊，这里要明白。好，那么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贪，还有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无常呢，没有看清楚它的苦的本性，没有看清楚它的空性，它的无我，所以变成我们去贪。其实这一切都会过去，它是无常的。你对很无常的东西，如果你清楚的看到它无常，你就没什么好贪。名利也是很无常啊。有什么好贪？是不是？今天人家讲你好，名医测验呢？有些那些做总统的，名医测验好，哇，如几威风。过一阵子，运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名医测验就反过来了。所以那个名誉真的是也是弄不清楚的，是不是？经过时代的转变，又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东西，这些我们要看到它的无常，看它的空洞。他想到自己有一天死去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没有的，这样就好了嘛。所以有一些简单的思维，尤其是无常的思维、苦的思维，看到生命本性是苦的，这些东西就算是表面看起来像很好，可是因为它潜藏在这个坏苦，它会变化就没有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贪。当然，如果是修到高层次，看到行苦的话，你可以用这个辛苦的智慧来克服这个贪。当然有些时候呢，如果不能够到比较高层次，比较究竟如实的那方面呢，那么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克服贪的了。因为有些时候心里面转一转呢，基本上只要能够我帮到我们克服贪的方法，都不错的。比如说不净观，是不是？因为你看三十二身分呢，尤其是对人体的贪，你就对自己算什么？只是我要借用这个身体而已，这也可以克服那个贪。你看到这个身体有很多部分组合而成，没有什么好执着，自己是这样子，别人是这样子，那也能够克服那个贪。当然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把身体想象成不净？其实很简单，他讲四大而已，这个也对啦，他身体四大而已，到头来最终是无我的、空性的，从究竟设法来讲，这也是对，也没有说不对。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层次，只要能够帮到贪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能力看到究竟真实法，那么如果能够在三十二身分那边起这个不净想，那也是一种克服贪的方法。所以很多很多的，其实讲不完。 那比如说醒思，醒思那个厌食想，如果对食物有贪的话，吃的时候就想它怎么进去，那怎么消化变化，它开始可以想它来的时候来源几辛苦，为了我的刺，你看有江头人家这样辛苦，是不是？啊，你看江头人家辛苦去耕田啊、耕种啊，做做做做，只为了我这样子刺刺的好，是不是？啊，可能你们会有贪欲啊，如果我能够煮多几道菜啊，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忍心，我们想为了我的贪欲，然后我要吃的好吃为准，吃多几道菜，是不是？我们的法工、我们的主厨、我们的大家都要这么劳累、这么辛苦，我克服我的贪，我煮一道我就很满意了，我克服我的贪，大家就不用做到这样辛苦，为了吃，大家就有多一点时间来打坐，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忍心放纵自己的贪，因为我们不忍心为了我的贪，我的朋友、我的同修，不能够安心的多一点时间打坐。所以我们有这个慈悲心，我们也能够克服我们的贪，放下我们的贪欲，真的。所以有很多方法，厌食想也可以啊。厌食想就想，厌食想一开始是想它来源多么的辛苦，然后吃下去，吃下去，到后来到我们肠里面还不是一样？到后来排出来的时候，你就快快冲掉它，是不是？好味道吗？不好味道，对不对？是不是？只差没有包着鼻子去上厕所而已，是不是？所以其实那个味道也不见得好。所以真正去想的时候，也只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要去贪这样子？所以有厌食想也可以克服对食物的贪欲。当然有些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想，不如是，其实只是一种方法，这些都是一种善巧，让我们克服我们的烦恼贪嗔痴这样子。当然最终克服烦恼的方法是如实的观察的阶段，是如实的，你也不用去想这个，也不用想那个，只要看清真相，就贪嗔痴都可以灭，那是最殊胜的方法。但是还没有到那种究竟真实法的层次呢，那这些概念法的运用，我们要感谢它，不要去排斥说啊，为什么要这样，这不好，空的空的那是高层次的。所以低层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呢，自己在低层次的时候需要用一些低层次的法，就真正断烦恼的法，高层次的是观禅的阶段，自己看无常苦我，那最彻底。但是还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呢，要不要贬低其他的法，不净观的法啦，这些法啦，厌食想的法，不要贬低，这里要记得贬低法是有罪过的，因为他帮到我们清净，你贬低他，你跟他背道而驰了，这样知道。好，还有呢，很多啦，很多，总之贪，如果我们都能够醒思生命的无常，有一天我会死去，这些财物我贪求也没有用，有些人贪财物，有些人贪子孙，贪什么都有，怎样的东西都有人贪的这个时代。可是如果你一样一样来用功也不需要，你只要想无常苦我的，有些时候做点死随念，有一天我就会死的，死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就像我们的菩萨，很多是他父母亲一死的时候留下很多家产给他，他反正觉得你看他们累一代一代的人累积了那么多的财产，现在也是要死去，那我要累积这些财产做什么？未来我也是带不走，倒不如布施出去，布施完了呢，然后我就跑去出家修行。有些时候他的财产多到他七天内都布施不完，任人家拿，他的仓库打开了，任人家拿都布施不完，多到这种程度，我们的菩萨的功德。所以那时候他讲，为什么我要为了这些布施，就是为了这样子干扰到我七天了，我都没有办法去出家修行，算了，把家里的门打开开，就这样子走出去了。现在的人有些时候一点小一些物质而已都处理不了啊，一些物质，处理不了。还讲现在你看，有些人在美国，他们要卖房子啊，卖房子啊，这行情不好，卖不了呀，行情不好，卖不了。啊，你看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出家了，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想，很简单而已啦。我们的菩萨都可以的方法就是到他真的送不完的，送不了的时候，你就说你不要去想了，打开门打开看你们谁要去，还真就走出去，就全部丢到完了。所以啊，真的有处理心的人呢，怎样的心情都有办法处理，没有处理心的人呢，就要把东西收拾到好，收拾不了他就不可能处理，没有的，真的。当然我们应该如果做事情有头有尾能够收尾的话，当然是可以收尾，收尾了然后去处理。但是呢， 超过七天其实是不需要的，走，要不然的话就走了。处理性的力量就是讲的放下的力量，就是不了了之，不能够等的。你想太多圆满的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所以真的是了解生命的真相呢，我们可以把贪可以放掉很多。那嗔恨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些恨人家也没有需要的，你看到人家恨的恨的很恨的时候，他就要对方死。其实你要不要对方死，他也死，对不对？为什么要特别去做一个动作去要对方死？结果呢？上法庭了那种了，谋杀啦什么案件啊？人家在为了恨的时候啊，真的好奇怪，恨人家恨到最严重也不是要人家死而已，就是有些人不只是要人家的死，还要人家像整个家族灭族。其实你灭不灭他，全部都死到完了，全部人都会要死的，所以。当然也不是这样子想啦，这是这种很低的方法来克服嗔恨啦。就是说我不杀他他也要死的啦，你就想到他会死心里就清凉了。这是这种想法当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是从最低的角度开始讲，人家都会是死的。可是也不好这样子想，比较好是有慈悲心。不是想我不杀他他也会死，他至少要死的，你等着期望看着他死，那是不好。如果是真正的就是以爱心看到众生造恶的无奈，众生丑陋也有他的无奈，就是如果是我是他会怎么办，如果我像他这样愚痴，如果我像他这样罪恶，那不是很可怜啊？你这样子想，将心比心，这样兑换一下，人我交替一下，那可能你就可以对他起慈悲心了，真正心就不会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嗔恨呢，所以真相，生命的真相很容易看清。生命的真相呢，我们无常的真相，轮回的真相，我们的这个贪嗔都很容易克服，都可以一起克服的。有些时候只要有那个基础，那么贪也不来，嗔也不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时候联想啊，过去这些亲人这些众生呢都好坏，过去都跟我有过缘，然后不要结恶缘，这样有些时候想到我再结恶缘，我未来万一有一天他成佛成阿罗汉，那我又错过那个供养的机会。因为结下恶缘的时候呢，你见到面也是不好的啦，很难好的，所以不要结恶缘。这样他如果有一天他成阿罗汉的时候呢，我跟他有好缘，我见到他布施还有欢喜心，这样子想，不知道谁先解脱。如果他成佛，那遇到他又可以跟他结好缘。如果他是众生，他堕落了，我还可以把度化他，还有功德。所以不管怎样都好，不要想起，不要跟人家结恶缘，就不要去嗔恨人家，不要恨人家。所以很多种形式，很多很多种形式。然后过去无始以来，他可能做过我很多事的亲人，对我也有恩情，这样子，把他想象成过去，可能他是我的父母，也度过我，把我养育，可能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轮回。就现在变成仇人。佛陀也讲的，从无始以来这么久，我们找不到的开始的那个轮回里面，实在是我们跟所有的众生几乎不能够说没有缘的，都有缘的，这样子。所以这也能够简单的方法能够克服嗔恨。然后昏沉呢，也是可以想啊，我们佛法佛陀佛法这些都是很难的。今天我们每天佛陀叫我们警惕，佛陀出现在世间都是很稀有的，我们得人生也是很稀有的，人生难得，佛法也很难闻，然后出家也很难得等等。所以是想到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珍惜的心，珍惜的心也会让我们醒觉，不会那么容易掉进昏沉，让自己的心懒惰，不会。还有呢，最主要看清楚，不好。当然有些时候用动作，用姿态，如果是坐久了昏沉，也是说起来行禅，行快一点，能量强一点，也是倾向也是可以，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简单的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指甲要剪好好啦，有些时候昏沉的时候你去剃个头，剃亮了，然后也是会精神。这里的那个脉那些气脉，就是我们在剃头的时候剃牙，那个 啊，这个部分呢，就会觉得很像整个人精神起来，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居士还没有剃啊。如果你昏沉的时候啊，就拿刀剃下去，啊，剃了啊，反正都剃了嘛，哎，就算进床上袈裟就好了。OK 了，所以啊，剃下去精神啊，所以常常剃头，我是很喜欢剃头的，剃了就很整个人精神爽了。有些时候夜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那点行进夜等像比较不顺的时候，那点你就去剃头，真的剃了过后呢，整个人好像那个倒霉气就会扫掉去，真的有效果的，真的有效果的，我是这么发现到的。所以如果那天状态特别不好，头发不管是长还是短都跑去剃剃剃剃剃了过后，感觉上这些麻烦就没有了，因为其实是调整那个气。我们那天夜不好的时候，是不好的夜气压着我们，很辛苦，就是不舒服。那剃头有这种作用，把那个不好的夜气烧出的作用，真的。所以这点要知道一点。所以你看，我们出家人就比在家人有一个优势，比有优势，对不对？有优势，多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吊举啊，想啊，喜欢想多多东西，吊举啊，恶作这些，心念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想到这样子不好了，好像猴子一样，这样不好，跳来跳去没有好处。然后，其实呢，对于杂念很多的人呢，思想很多的人呢，佛陀讲最好的业处就是阿那巴那，那就呼吸，看呼吸，最好的业处。但是有时候呢，大家还是觉得辛苦困难，那怎么克服呢？很多啦，有时候放空啊，慈爱啊，做一个你喜欢的业处啊，让你自己心生起欢喜心啊，等等。如果心很快乐的话，通常杂念会少一点啊，少一点。那也有一些人呢，如果是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进入很好的快乐的境界的时候呢，就会很欢喜。很欢喜的时候呢，就会想啊，我要成佛啊，这样子，那时候就开始想啊，至少空中楼阁怎么成佛，怎么成佛，怎么成佛？有没有人这样子的？啊，也有一些人是想我要出家啊，这个是好。有些人讲，今天才听到有人说啊，他打坐很快乐的时候啊，就会想要出家啊，这个是好事，好事啊，快快发愿呢、啊，那个时候啊，快快发愿呢、啊，对我快快出家更好，没关系。但是呢，过后你要再调回回来，要不然的话就不能打坐了。太兴奋了，太高兴了，太感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你发愿也好，什么也好，好事当然是可以。然后接下来让自己心调伏，倾向于寂静，倾向于寂静。那很多方法啦，这个克服这个也很多方法啦。如果是佛陀教的方法，也是说很猛的，有时候我都不敢用。比如说如果是很严重的念头啦，有些时候那个思想急，有些人比如说他脑子那边他心在想杀人，比如说一直起了杀人的念头，那种就很危险。那种情形呢，或者是他报复报复的念头很危险。在那种情形呢，你就当那个心啊，佛陀就会讲，真的没有办法，咬牙切齿，不可以想啊，这样子。那种是，当然那个不好，那种会增加，从一方面来讲会增加压力，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教大家用这个咬牙切齿的方法来克服自己的心念。可是这种心念是在什么时候用到这种呢？当那个人起那种很邪恶的要伤害人、要杀人，正在行动了，那么咬牙切齿战胜先，然后过后再来化解它，再来给它消化。可是如果没有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也因为有些时候它反弹更厉害，这种方法也是有危险，有些时候你一逼它反弹更厉害。所以可是当时如果是在紧急状态的时候，假使说有些人他真的是就是要做恶事的时候呢，那么咬牙切齿是好的，是需要的，比起来他那个就最多是一点压力头痛，但是不会这样严重，不会说做出来不可回头。那有些人如果是杀了人呢，做了坏事啊，就一辈子都没办法回头，甚至很多事都没办法回头。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咬牙切齿所带来的那种头紧紧啊，算得了什么？只是，所以要知道。但是如果你们的念头只是要飘过去、飘过去、飘过去，不需要到这个阶段做咬牙切齿，不需要。所以有些时候呢，那种小小的，你只是在放空，给他过，他来他过，知道他一去，知道他去，一知道去，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太剧烈的方法。然后还有些时候自爱也是有关系，有些时候我们人没有志气啊，很不自爱啊，没有志气啊，就会把那些无关紧要啊，本来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我们就是想，没有志气。所以通常我自己觉得有志气的人呢，就会比较自爱，也不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在那边逗留，那心在那边逛来逛去。有志气的话，一看到那个没有意义的，没有浪费时间，就不会在那边逗留了。然后怀疑其实也不是很难处理，其实你只要想，不要移嘛，一直向前走嘛，你去移山后面有什么不需要嘛，我一直走到山顶就好了嘛，走到山顶再来看嘛，是不是？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打坐的时候很苦闷的时候啊，他就要找东西来想，他就要移这个移这个移。其实有些东西你知道的，移来移去都没有结果的，倒不如向前走，做一场试验。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放掉移，因为知道移没有好处就不要移，要就做，不要就不做，就是这样而已。为什么要去移？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很多招了，其实克服五盖很多很多方法，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方法是很简单就可以克服全部的，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菩萨他的心有大悲心，他想就是贪在做什么，如果有的东西我都要给人家，都要跟人家分享，我贪做什么？如果人家要名给人家拿名，好的东西让给人家，好的地位让给人家，好的信徒让给人家，好的学生人家要给人家跟着去就好了，不要去占有。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要度众生，都是要利益众生的，为什么还去跟众生争？为什么要去贪求啊？他如果是他贪一样东西，他不舍得给的时候，他就想啊，就是为了这些，这个我们在苦海里面打滚，就是有好的东西，我真的要有好的都要给人家。我如果我自己占有了，我怎么能够有东西拿什么来给？我就是不要有贪，我不占有，我才有东西给。所以这样子，所以他的心就会因为有那个慈悲心，也可以慢慢转化成让他一种推动力，让他放下他的贪欲。比如说他如果贪对贪图世间啊，国那个王位啊等等，可是他当他想到众生这么苦，他有那个悲心，他想如果我不去放下这一切去修行，我怎么能够完成这个度众生的这个悲愿，那么这样也可以放下贪。也是很难放下的东西，可是如果对于一个菩萨来说呢，他是想到众生的苦，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怎么能够这些舍不下，他就也可以能够放下。然后他也可以因为慈悲心因为起嗔恨心的时候想我菩萨就是爱护众生的，为什么去恨众生？众生再苦再恶更需要度化，你怎么去恨他啊？然后嗔恨也就没有了。如果他要昏沉的时候，他是想如果我这样子昏沉，我怎么度众生？众生这样苦，只是我能够浪费时间去睡觉啊，去昏沉。如果他真的是睡觉的话，只是因为他需要，他不会做昏沉，不需要的时候掉进昏，能帮助自己昏沉。他想到众生的苦，他的那个醒觉心就会起来。他那边想来想去，到处去跑。其实当他的心起悲心的时候呢，他只是想要专注，要去专心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做好。这样子散散乱乱的是什么都不会完成，所以他那个悲心的推动力也能够让他下一个决心全部不要一样东西做好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呢，那个心跑来跑去掉去，是因为心里面也贪很多东西，只是他只是要一个，他只要帮助众生灭苦，他其他的都不要，那么心就单纯的多，单纯就很有力，掉去那些就少很多。菩萨也没有时间懊悔，错了就快快要起来了的，那你还就动的时间懊悔。所以呢，他的悲心也让他不能众生这样苦了，我没有时间在这边逗留在这个烦恼里面，他就快快跳出来，恶作也可以跳出来。疑 其实不用疑什么的，他只是想很简单而已，然后要度众生，只是有苦就要想办法克服苦而已嘛，是不是？那么就叫精进而已嘛。所以是不是你都要去做一场试验去奋斗，浪费时间在那边不可以踌躇不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也可以很简单的，有些人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他就可以把这些无盖克服了，不需要很复杂的方法。有慈悲心的人，只是一个悲心就很有力量了。换相反来讲，另一种推动力处理心也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的，就是你真的想到世间苦海的那种痛苦，或者没有保障，你还要贪什么？一个处理心也可以放下贪。如果要想要嗔，去恨人家做什么呢？有人家踢你一脚，你就好快快跑快一点了，为什么还要去跟他纠缠在一起？这些，所以也是可以的。所以有处理心也是一样可以，让他没有时间去恨人家。对，而且知道恨很危险，在苦海里面，因为带着一大堆嗔恨，很容易堕落，很容易造恶。有处理心的，他已经想到苦海的苦，他也会快快要跳出苦海，不会放逸，昏沉睡眠也就会少。他有处理心，他那时候他的心很单纯，他只要灭苦，他也不会想很多，他就可以一条心。调举恶作也不出来的一条心。如果他真的要奋斗的话呢，他也想不了太多的，处理心都是要进化的，所以任何一个方法能够让他进化，他就一直向前走了，所以也不会再浪费那边踌躇不进等等。所以有一些简单的，如果有一些人他有某一方面的品质，像这种处理心特别强，或者是大悲心特别强的话，基本上呢，很多烦恼呢，也不用一条一条的来战胜，其实就可以放掉了，这样子哦。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些简短的实用的分享。如果你们感兴趣，一条一条的研究呢，去背起来那些解决方法呢，都可以的啊。其实很多书上都找得到，那你找一下就知道了。那些会帮助你产生那种了解，运用。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实用来说呢，很少我们会每一个需要用到完，我们只用我们的个性，我们各方面需要用到的，已经可以帮我们克服无盖了。我自己觉得，一个慈悲心，一个处理心就很管用了。这样子，当然有些时候还是要考量别的因素，比如说是昏沉，是气里面阻塞，那么把那个气调好，那么整个人就会爽朗起来，就不会这么昏沉，所以那个也要考量的。以前我看我的一个外甥呢，他就是天天打电脑啊，玩电子游戏啊，玩到他就是很像拿不起劲做正经事。后来呢，我发现他，我看他，怎么他整个人塞得这么厉害呢？气塞得那么厉害。后来我带他短期出家的时候，每天叫他练那个拜热式，开始的时候也连拜热式都很拿不起劲来练。可是后来我就陪着他练，我拜你也拜。结果呢，他的气稍微通畅的时候呢，那个懒惰的品质，懒惰的心呢，就少很多了。而且在大树，在大自然里面生活，跟那个树木全部常常在一起的，也会比较精神，也不会这么懒惰，也不会这么昏沉。所以种种因素，种种因素要了解。所以有很多很多啦，你们可以去研究，如果感兴趣的话。但是使用的时候呢，只是捡我们需要的那几个就好。方法你用的太复杂，也是不见得是好的事。只要达到目的就好。暂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就好了了。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回向。愿大家在这个的修行呢的戒定慧呢，也会一直的增长。愿大家都能够成就止禅的观禅的修行。愿大家圆满呢你们所有如法的三心愿，然后最终呢也愿大家能够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最终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涅槃。一两米不念阿斯瓦卡亚瓦行河都，一两米不念尼巴纳萨巴吉欧都，妈妈不念巴嘎 Sabba satana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du sadu sadu.